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总有一段文字影响生命，总有一个人的生命留下抹不去的痕迹。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饭桌上聆听宣教士的心声，在历史中回望恩典同行。那一封封信代表着一颗颗爱灵魂的心，那一段走远的历史传来的是跟随神的足音。一封信，一颗心，一段历史，一生奉献。请听饭桌派特别专题节目《宣教士家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再一次走进《宣教士家书》节目，我是王海伦。不忘初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高频词汇，目的呢是提醒忙碌而浮躁的现代人要停下来，去想想自己为什么要做和为什么而做。对于一生走上宣教道路的宣教士们，初心也是一直激励他们走下去的动力。宣教的初心一定来源于上帝的呼召，当那份沉甸甸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的一份心情呢？他们的家人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封写给家人述说自己要走上宣教前线的家书，从中也许我们能体会到不一样的初心。和我一起分享的是高山弟兄。你好，高弟兄。
你好，海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高山弟兄啊，是我们家书节目第一期的嘉宾。如果我们没记错的话，当时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写的信。
是。
而且我们这么多期节目下来啊，基本上都是以讲述新教的宣教士为主。
真的是这样。
是。
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鸦片战争以后，带来了新教在中国传播的空前发展。
对。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最初进入中国的宣教士是16世纪就有的耶稣会的宣教士。而且呢，在19世纪福音在中国广传的那个年代，天主教的各修会，比如说耶稣会、奥古斯丁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前史会、圣母圣心会、圣言会等等，这些传教士呢，他们都先后来华。
对。
到了19世纪末呢，已经在中国建成了5大传教区。发展教徒达到70多万人呢。
是。那我们今天来读一读来自德国的天主教的传教士韩宁浩的信，来看一看他的心灵故事。这是他写给他的大姐伊丽莎白的信。好吧，让我们一起读信吧。
亲爱的伊丽莎白，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个新消息，但也许你们已经在门灯听到了。修道院的院长派遣我今年年底即将去中国传教，你们认为怎么样？这是一个突然的决定，这里的人也都很惊讶。在几个星期以前，谁都不会想到我会去中国传教。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主的神圣旨意也引导着我的院长。我很乐意接受这个决定和派遣，因为我所在的修会的院长曾经提到过，他们对我本来另有一种安排，所以我已经放弃了去外国传教的想法。但现在我感到很有希望，在中国正有一份受上主祝福的工作等待着我的来临。上主要我去那里，这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恩典，这也是一种幸福，而蒙受这个恩典的人并不多。当然我也不隐瞒这一点，我将要面临很大的牺牲，但是这又怎么样呢？ 十字架的道路就是通往来世永福的桥梁，是通往天堂的道路，因此我一点儿也不犹豫。耶稣不会放弃他的仆人，哪怕是一个如此卑微的仆人。所以我可爱的姐姐，请不要悲伤，你应该感到快乐，因为我竟受如此大的恩典。我担心父母会因这个消息而感到不安，这个消息确实来得太突然，但是我希望天主会给我们的父母很大的力量，使他们以谦逊的态度做出这种牺牲。当然这种牺牲也包括痛苦，但祝福往往在牺牲之中。我很希望父亲能给我回信，然而他这次回信那么慢，让我感到不安。我写上面的话已经是几天前了，现在又有很多工作，今天我收到了家里的信，我感谢上主，因为从信中我能看出父亲已经接受了这个新决定。在我走之前，我一定还要去看你们一次，可能在九月底吧。除了我，还会有其他人去中国，有安之泰神父，还有两三个司铎，以及几个弗里修士，就像传说中的沙漠中的旅行队。上个星期日，我第一次公开的在教堂中讲到了。亲爱的姐姐，正如马思和在我们的院子前安安静静地流向大海那样，我们的生命也同样安静地流过去。当然对我来说，我很快就要开始一份新的工作，不过只要内心平静，只要心里有对上主的爱，而这个爱是以和平的统治引导一切，外在的挑战还有什么影响呢？让我们祈祷，愿主的恩宠存留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在耶稣的恩典和爱之中常是相聚的，无论命运会带我们去往何方，我们不用担心这些。当我早晨站在祭坛边，在祝圣餐饼后，用我这充满罪恶的手来举高无限伟大的上主时，当我意识到他的无限仁慈和对我们人类的同情时，我深深地感到我们在他那里能拥有一切，找到一切。那时我要将我的家人融入这个庞大的神国，在那里我们能随时找到对方，能彼此交流，因为耶稣的爱这条统一聚集所有人的绳索时时处处连接着我们。我刚刚想到救主的话，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可爱的父母，亲爱的姐姐，我们是有福的，为主做牺牲是多么的甘甜，让我们快乐地做这种牺牲，因为上主喜爱全心奉献的人。我要祈求至圣的救主赐福你们，让你们坚强，并让你们充满他的博爱精神。你们也要为我祈祷，使我能成就我的理想。我应该成为基督的真正门徒，即一个符合天主心愿的人。爱你的弟弟奥古斯丁·韩宁浩，1885年3月。
Yeah.
刚才读的这封信啊，是一位刚接到自己要被派往中国做宣教士的天主教的修士写的信。他的名字叫韩宁浩，来自德国。韩宁浩1862年9月11日出生在德国的门登。
嗯，
他在家里是四个兄弟姐妹中排行是最小的一个。他的父亲按韩宁浩的说法是个模范的天主教徒，真正在内心里爱慕圣教会的人。
是的。
而他的母亲呢，是一位谨慎的家庭主妇。
嗯，
也有着坚定的信仰。那德国的门登是一个信仰氛围非常浓厚的地区，在那里的人们教会生活很活跃，那学校老师教授的宗教课程呢也备受人们的重视。在那个时代啊，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在表达信仰。
是的。
嗯，教会、学校和家庭俨然就成为一个完美的组合。
是。
他们共同表达着信仰的完整的价值。
嗯，
也正是在这种完美的结合中成长中的孩子们，在他们的心中啊，从小就建立起坚定的基督信仰的基础。
真的很好。
对。那汉宁浩他在传记中也提到啊，他的信仰的建立 一方面来自他的家庭，另一方面来自他的一个小学老师，叫波格尔。这位教育家不仅训练了他的理智，还培养了他的心灵。
对啊，家庭和老师对一个孩子的成长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就是一个真正的有信仰的环境是怎么样的，是家庭、学校，还有老师。
是是。
嗯，那韩宁浩他在1885年就加入了圣言会的修会，他1886年被差派到中国的时候啊，也就是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才23岁。
对呀，这么年轻。圣言会是由德国神父杨森1875年创立的一个国际性的天主教修会。
对，
修会创立后不久便开始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派遣传教士，
对，
开展传教事业。1879年春，也就是在韩宁浩来华7年前，他向中国派出了首批传教士安之泰和福若瑟，揭开了圣言会对华传教的序幕，并成功创立了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区，就是山东南界代牧区，地理上包含了山东南部的兖州府、曹州府、济宁直隶州和宜州府。这一地带不仅是山东的文化圣地，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文化圣地。
对，
在清末和民国初期，圣言会先后派遣了500多名德国传教士来华传教。
哇，那是很庞大的一个传教士群体啊。
是的。
对，那这个安之泰神父呢，他是圣言会在中国山东南界地区传教的奠基人，也就是汉宁浩信中提到的召集他去中国的那一位。
嗯，
安之泰神父是一位进取型的传教士，他雄心勃勃，在他的领导下，山东南部代牧区发展成为中国最成功的传教区域之一。
是。
那从阳谷县的坡里庄，当时只有158人的小团体，扩展到最后有20万人的规模呢。
真的了不起。
对，甚至还影响到江苏北部紧靠山东边界的这个徐州府。
嗯，
那个省界附近呢，甚至出现不少全村入教的情况。
哇，
啊，为后来的法国耶稣会在这个地区开展工作创造了最好的机会。
真的是好。
嗯，说回这封信啊，一个23岁的年轻修士要出发了，没有得到父母的回信，他很担心。他担心的是这个消息会不会使他的父母太伤心了。
嗯，
于是写信给自己的姐姐。
嗯，
那在信中啊，我们看到韩宁浩自己对这个呼召的确定和顺服。
嗯，
他不是因为顺服而确定，
嗯，
而是因为确定而顺服。
对，那份笃定哈。
对，他非常的清楚自己到中国要面临的是什么。
嗯，
当然这趟旅程绝对不是旅游意义上的旅行。
嗯，
也不是单单的凭着一时的冲动和兴奋就能顺服下来的，他必定是要确定这是来自上帝的呼召。
是的，上帝的呼召很重要。
对，
那位召集他们的安之泰神父，我想一定也会事先呢，把宣教合场的艰难困苦真实地告诉他们。
嗯，是一定的。
你要知道，当时庚子教案发生地山西，当时的巡抚玉贤之前呢就是山东的总督。在1899年9月，安之泰神父要求李鸿章将仇视教会的玉贤调离了山东。
那就是说，这个玉贤在去山西之前，他一直是山东的总督。
对，
也就是圣言会所在地，管辖圣言会所在地的这个山东的总督。
是的，因为他特别仇视教会。
对，那可以想象他们面临着多大的、多么巨大的这个
困难哈。
困难，对，
是的，
是因为庚子教案呢，是在1990年，也就是随后这个玉贤成为山西总督以后发生的。
嗯，没错。
嗯。所以汉宁浩他也提到了牺牲。
嗯，
因为他知道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是，
在信的最后看得出韩宁浩的父母是接受了这个决定的。那说到圣言会，他在山东成为天主教传播的主力。圣言会他不仅仅建立教会，他也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学校，
是
就像新教来华一定要办教会学校一样。
是的，
这些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中国人实在太可怜了，
是的，
又贫穷又愚昧无知，他们想让中国的孩子学习知识，明白真理，那就一定要办学了。
是，
所以这些天主教与新教创办的学校，在最初的时期啊，就成为青岛新学的主要阵地。
是的，
除创办普通的小学以外，圣言会在1900年还创办了明德男子学堂，实行了寄宿制。那个性质相当于今天这个男子中学堂，他们起初讲授的是德语、中文、算术、地理这些科目，后来又增加了物理、英语、绘画、体操、几何，非常的全面呢，是吧？那在1904年，韩宁浩他就出任了鲁南教区的主教，韩宁浩他自己十分的重视学堂的建设，所以在第二年，这所明德男子学堂新的教学楼就成功的投入了使用了。1906年的时候，学生人数很快就上升到创纪录的74人。
真的，看到这些个数字或者看到的这样的事实，我们知道，西方宣教士对中国近现代文明，教育的这种发展，真的是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这个贡献。
是的，
此外呢，你也知道，山东铁路公司是德国第一个在中国开办徒工学校的企业。其实你知道吗？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来中国开办叫技工学校，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徒工学校，也是德国的公司，因为德国的制造特别的有名嘛。
对对对对，
是。那么这个山东铁路公司办的这个徒工学校呢，位于青岛，创办于1899年，由圣言会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
哦，也就是那个修会，圣言会修会。
学校包含为期一年的德语班，设立了算术、电报、生产管理、部门管理等科目。全体学生呢都是天主教徒，铁路公司向圣言会支付学生的学费。所以这个学校首位培训教师呢就是韩宁浩。学校为铁路公司提供了大量合格的技术工人，交际铁路的中国员工很多都毕业于这所学校。海伦你知道吗？交际铁路可是当时中国那个时代很发达的一条铁路。
哦，那么早就有了这条铁路，也有了这些有专业技能的工人。
是
是的，这都是当时的这个圣言会来组领创办的学校来培训
的。
那在1905年9月，圣言会啊又创办了一所华人女子寄宿学校，也是3年制的。它教授什么呢？基本上是囊括了编织、缝补、钩织、机器缝纫、编结等技巧，那还有制鞋、纺纱、织布等制造工艺，乃至家务和园艺呢，也都成为他们要学习的手工艺科目。那除了实用性的科目，这些学生啊还要学习宗教、阅读、写作、唱歌等课程。住校生呢，每天还要有额外的接受德语培训的时间。韩宁浩曾经如此的定位这所学校，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教育理念。他说，对于华人女生最重要的不是学习科学知识，而是培养宗教的虔诚与实用的本领。
对呀，
这个话听让今天现代的这个女性听起来可能是比较刺耳的。
对，但是你可知道在那个年代，对妇女从那种蒙昧落后状态走出来，接受一些这种情操方面的这种训练，
是
多么的重要啊！
是，也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韩宁浩在中国一待就是50多年，在山东的漫长岁月，使他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个中国化的人。他学习汉语、汉字，还编写了一部德汉词典， 学习山东文人的礼节，学习品尝农村的食物，学习坐独轮车和骑马，学习穿中国式的衣服，还学习对付农村的强盗。他一生接触了无数的中国人，包括清朝末年的高级官员和贫困农民。他来中国的目的不是传播德国文化或者德语，也不是让中国农村走向西式的现代化，他来是传播基督信仰，拯救中国人的灵魂。
是的，那这份来自我们比较陌生的天主教的传教士的家书，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样的敬虔，一样的奉献，一样的走在上帝的旨意中。我们期待下一期继续来读读韩宁浩在中国的经历。那谢谢高山弟兄，我们下期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Gently down the stream of time.